有位初学生对我说，昨天您对我非常严厉，做得很好。开始我感到气愤不已，但我后来回去仔细反复琢磨，才明白您是正确的。当我刚走出您的房门时，心中还暗自嘀咕道，到此为止，我要去告诉院长嬷嬷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去请教小德兰修女了。但又觉得这是魔鬼的诱惑，接着又感应到您在为我祈祷，于是我便平心静气的思维，而且蒙天主神光启示，头脑更清醒。现在我专程前来，请您给我进一步的教导。我听了欣喜万分，便想按照自己心意，顺便给他一点甘甜的慰藉。但转念一想，觉得我不该操之过急。好不容易用无数泪水完成的工程，一句草率的话便会将它摧毁。倘若我的一言半语轻减了昨天真理的分量，恐怕我的小姐妹又要固执己见，岂非功亏一篑，前功尽弃吗？于是我立刻求助于祈祷意图，投靠童真圣母和永远胜利的主耶稣，自然马到功成。啊，祈祷及刻苦牺牲就是我所有的力量，是我百战百胜的武器。实践经验告诉我，他们比言语更易于感动人心。两年前的研斋期间，有位初学生笑容满面地对我说，您可能想象不到，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。我梦见在自己的姐姐身边，她太留恋尘世的荣华富贵了。我想叫她离开所有一切世俗虚幻的事物，便把您所写的这些诗句解释给她听。最亲爱的主耶稣啊，挚爱你的灵魂，宁愿舍弃所有的一切。你时时刻刻都是我生命的馨香珍宝，直到永远。我觉得我的言辞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心灵，顿时喜出望外。今晨醒来，我想也许天主要我为他赢得这个灵魂。如果复活节时我写信给姐姐，叙述我的梦境，告诉她耶稣要她作为敬佩，您说好吗？我回答他，可以求院长准许写这封信。亲爱的母母，延斋期尚未结束，他便去求您，您对这过早的要求感到非常惊讶，显然是天主莫敢启示您。您直接回答他说，圣依会修女救人灵魂应该用祈祷而不是书信。当我听到您的这个答复后，便对我亲爱的小姐妹说，我们该趁早动工，虔诚恳切地祈祷吧。若延斋期结束时即蒙天主福允，岂非天大的喜事吗？啊，感谢无限仁慈的天主，斋期刚完毕又多了一个灵魂将自己奉献给主耶稣，这真是天主恩宠的神迹，是一个卑微的初学生前进热切的祈祷所求得的神迹呀。祈祷的力量多么伟大神奇呀，我们就像皇后一样，可以自由到国王面前，凡有所求必定都会如愿以偿，无需诵读特别为请求之事所编写的祈祷经文才能得到国王的垂允。倘若必须如此，那么我们该多么可怜呀。我虽自觉不配，毫无功德，但特别喜欢每天念诵大日课经，除此以外我就没有耐心到各种经书中细心寻找美丽的祈祷经文，因为太繁多了，真令我头疼，而且总觉得一篇比一篇美好，既不能全都念，也不知应该念哪一篇好。我只学那一字不识的孩子，老实地将自己想讲的话直接告诉天主，天主总是善解人意的，有求必应。对我而言， 祈祷是一种心灵的飞跃，令人瞻仰天堂。这是一种在忧苦和欢乐中感恩及爱情的呼声。总之，祈祷是高尚的、超性的，能开拓心灵，使我们与天主结合共融。有时我感到极度的神枯，心中没有一点好思想，我便专心致志，默默地诵念一遍天主经或圣母经。唯有这种经文足以提神醒脑，神奇地消除我低落的情绪，引发神乐与神慰。但是我又说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一回我又堕入胡思乱想的无底云雾中了。亲爱的母母，请原谅我离题万里。这本小白花的心史写得错综复杂，像纠缠不清的乱麻。哎，亲爱的嬷嬷，我想写得更好，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随着浮想在我脑海里的思潮，顺序忠实地记录下来。譬如在我心灵的小溪里捕鱼，把自投罗网的鱼儿随手捞来献给您罢了。我们谈到关于初学生的事情，他们往往对我说，您对每件事似乎都胸有成竹，我们所提的问题您都回答得恰到好处。这一回我想难倒您了，请问您教导我们的话是从哪里找来的呢？还有更天真的学生，相信我有点神通地的恩宠，能洞见他们的心思。因为有时在他们尚未向我吐露之前，我倒先道破了他们的心思。有一次，一位资格最老的初学生决意对我隐瞒他心中重大的痛苦，他通宵彻夜饱受愁苦折磨，却努力忍住泪水，以免眼睛红肿被人识破。第二天来见我时强作欢笑，以掩饰他内心的悲伤，显得比往日更和蔼可亲。当我揭穿他说，我敢肯定你陷入伤心的困境中，他顿时非常惊诧，瞠目结舌地望着我。他是如此的惊奇，竟传递给我超性的感触，使我觉得天主与我们近在咫尺。其实我并没有洞见人心的恩宠，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说了一句却是天主默契的话，竟能完全抚慰他，使他获得心灵的平安。敬爱的嬷嬷，现在我要把我与初学生相处所获得最大的益处告诉您。您知道我允许他们畅所欲言，无论是令人愉快或烦恼的话题，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对我说。这为他们并不困难，因为我并非他们正式的初学导师，他们不必用尊敬导师之礼来对待我。我不认为我们的主耶稣要我在外表上遭受许多屈辱，他只要我在心灵内受屈辱谦卑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在众人心目中，我似乎万事顺利，但对一个修道人来说，我正走在荣誉的危险道路上。我明白天主和掌上如此待我，真是用心良苦。倘若修验众人认为我无才无德，毫无知识，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，亲爱的嬷嬷，你也不会叫我帮助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天主要抛下帷幕，将我内外的缺点与过失全部遮盖起来了。